而是把摩西比作是那个房屋，表面上看这个意思啊，把摩西比作是那个房屋。在希腊文圣经中呢，房屋与家这个词呢，也是同一个词，也是同一个词。其实呢，我们有时候使用这个家这个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是把它有双关的意思，有时候是一个建筑物，有时候就是一个哎，我们一家一个家庭。比方说，家有时候是指房屋，是指的一栋建筑物，有时是指家庭，由家庭成员组成的一群人。那这里的房屋的意思呢，就是指这个家庭，这里的房屋就是这个神的家的这个家庭。所以摩西呢，只是构成这个房屋的一块，这个就像是一个建筑，一块砖，一块活石。那么这个其实也在新约里面有这样的类比，比方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彼得这样讲：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你们这里就是指教会，你们教会里面的人就是教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复数表示教会。而教会的每个成员，我们都就像是一块活石，就像是有生命的一块石头，我们聚在一起，那么就是一个灵宫，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有生命力的教会。那么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呢，对教会有时候也是这样一个使用，对教会这个词。那么有时候我们说教会，其实指一个教堂，像我们说这个啊，我们说我今天哎来教会了，就来了教堂这个建筑物。有时候我们是指把教会呢，指的是就是一个神的这个大家庭，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的这一个集合。那比方说，我们遇到一个新朋友时，我们要彼此的了解，对不对？那么经常我们会互相询问，哎，各自的家，哎，你家在哪里？我家在哪里？其实这就是在谈论什么呀？谈论房屋，谈论建筑物。哎，你家在哪里？当我们说，哎，我们全家人，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这里面这个家呢，就是在谈论家庭这个人群了，对不对？不是指那个建筑物。所以呢，家呢，它是有这样的双关的意思，在不同的环境，它会有不同的意义所在。同样，当我们遇到一位不认识的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问，哎，你们教会在哪里？我们有时候这样问，对不对？所以这样的里面，这个教会的意思呢，就是指教堂的这个建筑物。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说，哎，你们教会哎是属于哎哪个宗派？是信义会？是路德会？啊，是长老会？啊，还是你们是独立教会？等等。所以这样的说教会呢，就是把教会当作是一个这个神的家，是一群人了，不是一个当作一个建筑物。所以呢，这是咱们有时候也是，所以圣经中跟我们平时这样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词呢，它在不同的环境中呢，是有一个不同的意义。所以这两节经文呢，它就把家庭跟房屋做一个类，因为我们说家庭好像比较抽象，而是房屋呢，我们看上去就一眼就在我们面前。所以房屋呢，其实不管怎么样美观或者是舒适，但是呢，这个房屋最值得赞美的是设计这个房屋，他介绍这个房屋的那一位，对不对？哎，我们只是把这个 credit 给这个建筑房屋，哎，这个设计房屋的那一位。摩西呢，其实充其量，其实呢，就是房屋中的摩西，充其量其实就是房屋中神的家大家庭中的一员，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呢，耶稣呢，是这个房屋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所以呢，我们说，耶稣才是比摩西更配得荣耀，更配得称许的那一位。我们也举简单例子，比方说，比如你可能去过法国，去过法国的巴黎，你去巴黎呢，就会看到一座很大的铁塔，对不对？那么它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叫这个埃菲尔铁塔。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建造这个铁塔的人，他名叫埃菲尔。所以呢，我们铁塔它再怎么样好，那么人其实想到的是建造设计这个铁塔的那个人，他才配得人的称赞。所以呢，后面他又告诉我们，就是房屋都 房屋都是人 被人建造，他说建造万物的却是神。那么这里面的万物就是指的世界宇宙的万物，就是神所造的这个有形的世界。其实呢，在创造之前，就圣经说起初之前，在创造之前没有任何，只有神存在，创造之后才有万物，对不对？所以呢，神他是造了有形无形的这个世界，他也是有形无形世界的这个主宰，他主宰一切。因为呢，他是创造的，但是呢，神的心意他不是说外有，外有他那儿管，要这儿管。其实神他当然他都在掌控，但是神最重要的心意，他是在外有中那个神他的家，也就是神家里面的这些人，就是你我这些神的儿女，这是神在外有中他最在乎的，他最在意。所以呢，创造外有的神。神的家就是基督他亲自建造，亲自建造这个家，就是神从万国万民万族万方中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赎买回来的神的这个教会。所以呢，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耶稣基督值得他所用，不管我们在哪里，在中国，在美国，在任何地方，都是神一个人的把我们找回来，把我们赎买回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不要轻看神的恩典，不要忘了神的救恩，我们要真的常常有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这个救恩。那么这里面呢，就对比耶稣和摩西。那么简单的讲，就是耶稣呢是神家的这个建造者，建造神家的那一位，而摩西呢只是神家中的那一个成员，所以呢，耶稣他是远远的超过摩西。那我们再看从第三个方面讲，耶稣超过摩西呢，是因为耶稣他是神家里面的治理者，而摩西只是家神家中的一个仆人吧。我们这里面在五节到六节。那这里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学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便是他的家。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家大家庭，我们说神的家，既然是神的家。那谁是神的家的这个主人，家主是谁呢？就是神。哎，我们说这是谁的家？哎，我的家。那我的家呢？我就是家主，对不对？而基督是家主的儿子，是父神的儿子。而摩西这样一下台下，而摩西又是家主的仆人，摩西是神的仆人，摩西的仆人。所以呢，摩西在仆人的这个职位上，这个地位上，他应该是向谁呀？向神的学家敬重，因为你就是服侍神的家人的。而基督他是在儿子的这个位份上，所以呢，他的责任，他的权柄就是要治理神的这个家，把神的这个家呢来管理、治理、保护好。所以耶稣的忠诚是儿子的忠诚，是治理神家的忠诚。他用他的宝血赎买教会，为教会愿意舍命舍主。而摩西的敬忠呢，乃是仆人的敬忠，就是在神的家里忠诚，要忠诚的在神的家中侍奉，目的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里面说摩西在神家，他是服侍，不是说就做这个做，他也要传，好多时候他是在传讲神告诉他，启示他的真理，要告诉这些神的子民们。所以呢，最终的目的他是要证明，要预显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因为这样的一代一代传下去，当传到耶稣基督，当传到新约的时候，人们回想起旧约的时候，哦，原来神透过摩西在神家中的服事，是为了要证明将来要来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为他来做见证，做预言。所以呢，当主耶稣复活升天前， 我们知道有两个门徒感到非常的困惑，他们正从耶路撒冷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那这两个门徒呢，他们也是亲眼经历了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也亲眼的看见了耶稣基督被埋葬。但是他们现在过来听说什么呀？他们听说好多门徒去坟墓等那个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去坟墓一看，看见耶稣基督的曾经埋到那个坟墓里面的尸，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不见了。而且呢，有的人说，哎，看见耶稣复活，耶稣有的人说看见了，耶稣向他们显现了，而有的人就没看见。所以这就让这两个门徒呢感到非常的困惑，到底耶稣哪去了？不在坟墓，是复活了还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复活的耶稣向这两个人显现，那么就靠近他们，和他们来讲话，就讲关于他是谁，也就是讲那些旧约上的那些预言、那些先知的那些的讲论。那么讲完以后呢，那么路加福音24-27节说，我们这儿没记住耶稣跟他们讲了一些什么，但是在这儿告诉我们结果。他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说的话，就是耶稣告诉这两个门徒，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也就是这两个门徒听了耶稣的讲解，他们才恍然大悟，哎，旧约里面好多的内容可能不懂，哎，耶稣讲完明白，他才完全明白。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39，他也这样讲，他说，如果你们信耶稣，你们也必然信我，信摩西也必然信我。他说，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也就是这里也就让我们看到了还有好多处的经文，咱们就举这两个地方，就是说摩西五经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将来的事工在里面做见证，在里面预言弥赛亚第一次的到来，是预言将来弥赛亚的到来。所以这是摩西五经给我们里面的重要的启示。那这里面的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可夸的盼望。那什么叫可夸的盼望？可夸的盼望呢，它在原文中的本意呢，就是说因盼望而有的夸口，就是因为我们常，因为我完完全全相信他盼望这件事，所以我敢就是夸口，但不是说指自己夸口，圣经上说我们夸口要指的谁呀？指的主夸口，因为是主成就了，是主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才敢在盼望中我们可以夸口。而这个胆量的本意呢，它本意是坦然无惧的意思，胆量，我有这个胆量，所以就没有害怕，没有惧怕。所以可盼望的、可发的盼望和胆量，把它合在一起，它的意思就是真信徒、真正的信耶稣的、信靠神的，那么可以靠着信靠神的儿子夸口，并且坦然无惧，心中充满了从神而来的平安。所以这不是一种说是自我的这个争强好胜，不是自己逞强，而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完全的信靠，就像一个小 baby 对一个母亲、对父亲、对真的对父母亲的这样一个信靠一样，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怀疑，就是这样一种信靠。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人呢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毅力来坚持进入，来说啊，我怎么样，我努力，我怎么想各种方法，我就能进入神的这个家，不是的。我们人只有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将这个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才能真正证明我们真的是不是属于神家里的人。不是说我口上说啊，我信耶稣了，我受洗了，而我现在在一个教会了，不是这样，这是表面上的事情，不能足以证明我们就是完全属于神家的人。那么我们要属于神家的，就要来接受神的儿子在家里面的完全的治理，要顺服，完全的顺服神儿子的治理。因为能使同蒙天召的人得救的信心，那么不是我们自己怎么，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乃是源于基督， 并且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持续，我们才能坚持到底。这种主耶稣基督呢，对那些这个承认信他的那些犹太人，主耶稣基督曾经这样告诉他，他说：“你们若常常守我的道，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这样，也就是说，主耶稣知道你们中间有好多人说主啊主啊，也是怎么样？其实你们可能里面根本就没好多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一点呢，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一个提醒。所以真正的神的家的人，真正的神的儿女，神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是要常常遵守神的道的人，才能显明证明是他的门徒。如果我们一时凭我们一时的冲动，哎，这个几天的热度，那么这样的人他肯定不是神的门徒，他肯定不是这个，如果不坚持到底，那么他肯定也不是这个神家里的人。因为我们若不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可能从基督里我们支取力量和智慧，我们也不可能常常能够守主的道。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自己也都是有限的、有罪的、软弱的，所以我们靠自己，我们必然会偏离神的道，我们必然不会来持守主的道，我们没力量、没能力，也没有智慧靠我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把所夸的盼望和胆量，我们真的在我们一生的生命中能够坚持到底，到我们最后离开世界的那一刻，那么我们可能就不是神的家，我们也可能就不属于神的家里。所以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警醒，一个这样的一个劝勉。因此呢，我们一生中坚持到底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呢，也在他的书信中告诉一些教会，就像比方他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二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于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就能以持守我所传递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对，我们得救呢，不是真的说，哎，我嘴上我说一下，我讲一下或者怎么样，我就得救了，不是的。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相信了以后，不是突然相信，而要持守，就是在我们生命中，把我们所信的，我们怎么能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有生命，才是一个真正靠福音得救的人。那么我们也简单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圣经中有十个童女的这个故事，对不对？那么十个童女，有五个童女呢，她时刻就准备着来预备灯油。那么主耶稣来了，她就跟耶稣就他们就跟走。而另五个童女呢，啊，他们就没有预备灯油，主耶稣来了，他们才临时抱佛脚。那么那样的话，就是他们没有坚持，没有预备。坚持就是要时刻预备，但是呢，主耶稣说那五个童女他不认识他。也就是他们根本就可能他们曾经称过主，但是神也他耶稣基督根本不认识他。那么圣经中主耶稣也举例说，好，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好土有坏土，那么种子撒在这个土里面，哎，除了被这个魔鬼鸟直接拿走长不起来，那么也有落在一些土里面，哎，长起来，但是呢，虽然有一些长起来，但是最后因为各种的原因没有结果子，没有这个长成了。那么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他也不可能得到救恩，因为最终只是在好土里面的能够坚持到底的，能够最终结出那美好的果子的，那才是真正的得到救恩、得到神的人。那么今天的信息啊，虽然内容叫果实，对吧？我们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主题，就是耶稣超越摩西。首先呢，在职份上，那么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差遣他到地上来的使者，所以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是永远的大祭司。而摩西呢，他只是一个人， 是被神差遣赐给以色列人法律律法的那个使者，也是在神的百姓中暂时他做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暂时的啊，他不是永远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与神的关系上，耶稣呢乃是神家的这个建造，我们知道神的教会那是耶稣基督建造的，摩西却是神家里的一个成员吧，摩西是一个成员，所以一个建造者一个成员，那么相比之下，那谁比谁高谁低可想而知。那么第三个方面，在权柄和责任上，耶稣呢是神家里的治理者，而摩西只是神家里服侍神的这些家人的仆人，所以这是这三方面。那么耶稣基督超越摩西，对我们你我有什么关系？那么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想也就是从这三方面我们看一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被神差遣的福音的使者，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一生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传福音，就是传福音，令人悔改归向神。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也要常常的审查自己，我们在传福音的使命上我们做了多少，是不是讨神的满意。所以这一点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思想，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那第二个方面，耶稣基督他建立了，他是教会的建造者，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都要，既然这个教会，既然教会神基督的儿子他建立的，所以呢所有信靠他的人都应该加入一家有形的教会之中，才能从一方面见证你是神家里面的一员。所以呢，如果有的人，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并且受洗了，劝勉大家呢要尽快加入一家教会，成为一家教会的一员，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和所有教会的活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看看我们真的是不是这方面做的讨神的喜悦。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教会呢，我们说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是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都是服侍神的，服侍神的家人，所以就要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彼此来服侍，彼此来服侍。怎么彼此服侍呢？这就要求我们，我们要无条件的来听从主，我们的家的头，那么神教会的头的吩咐，就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要委身于一家教会。所以我们不要长期的在几家教会之间漂流，所以呢我们要委身在不管哪家教会你认为合适，你认为你可以在这儿来这个服侍，来成长，来，那么就要稳定在一家教会来服侍，来成长。不要养更进一步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养成一个随便停止聚会的这样的习惯。我们知道了，有人真的是三天来教会，然后就不来了，那么这样的人也是很危险，那么他真的就在外头漂流。我们知道在外头漂流，如果不是真的在一个教会来为身来服侍的，那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很危险，而且我们宗教也有可能有这方面的教训，所以我们要警醒。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坚持道德。既然我们坚持，那不就不是白，不是说是轻松的一些事情。坚持就是不是说，哎，我蒙恩得救后我躺平，我就等着上天堂，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作为神的门，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按照他的圣经中给我们画好的那个路线，我们一生要跟随他，要坚持到底，我们才会到达主为我们预备那个最好的最美的家乡。所以圣经中经常是把基督徒的生活来类比说体育运动的一场比赛，从头到尾你坚持到底，你做完了，到达终点了，那么这才是算你完成了。那么需要，那么能够这样的完成一场比赛，能够这样的需要经常的操练，所以坚持到底才能得到奖赏。 那么其实，那么昨天呢、啊，在这个迪罗斯，那么有一场这个马拉松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里边有8967个人来参加，在迪罗斯啊。那么其中有男子呢，有5279个人。那为什么我说这也是正好今天，正好昨天呢、啊，我哥哥的儿子呢也参加了这场比赛，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跟踪，一直在这个看着。所以他是一个，虽然他是一个一般，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平常人，也是一个医生，但是呢，他真的是从头到尾完成了这场比赛，而且取得了这个在男子中的500，在这个全体参赛中间的590米，还有男子中的463米，所以我也为他感到很高兴。他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他经常的操练。他经常这样的来为这些事情来预备，所以呢，我们要像跑，我们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其实一生，我们也是在跑，在天路的历程上，我们在奔跑，我们也是在一场比赛中。那这场比赛，那么神已经给我们画好了路线，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那么让我们能够持守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把这个路程跑。所以我们也要跑完到达终点，需要我们操练，需要我们忍耐，需要我们坚持。所以呢，我们操练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积极的传福音。那这是我们操练的方法。还有就是我们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事。所以我们不操练，你不可能跑完这个路程。所以我们要对罪敏感，知道犯罪后，我们就要及时的来悔改，及时的来悔改。那么，我们就要以圣经教导的真理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那么要想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经常的读经，经常的来查经，经常的来灵修。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知道真正的圣经中在讲什么。我们不能凭空就说，哎，我信圣经，我怎么样怎么样？你不知道圣经中说什么。你怎么能够遵守圣经里边的标准呢？所以这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只有我们常常亲近神，常常的服事，常常的来传福音，常常的来读主的话语，让主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能真正的追求一个敬洁圣洁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的跑完这个天路的历程，最后到达神我预备的最美好的那个家乡。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天父，你真的是这样的主，你没有嫌弃我们。主，你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对我们没有按我们的罪过你来对我们。主，你百般的慈爱怜悯。主，你把我们真的从罪恶过程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真的成为主你的儿女，能够称你为阿爸父。主啊，我们真的求主你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给我们每位愿意一生跟随你的人，主啊，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力量，给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主，给我们一个服事的心，给我们一个委身在教会中，真的来一起建立主神的家的这个心，主啊，让主你的旨意成就，主啊，让你的儿女能够真的在天路历程上能够一同来前行，一同能够到达主你我们一个最美好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感谢神，感谢神。